欢迎各位回到聊聊博物馆的节目。这周我们又回来了，上周停止更新之后，这周又再度回归。那目的就是要处理之前有已经有看说过两个文章，然后还有之前找的资料，跟最近有想了一个新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先来讲这周有更新的两个文章。那第一篇文章其实是跟之前去看的展览有关系，其实就是其中一篇。有一件作品让我觉得还蛮喜欢的，那我想到另外一件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影片，就想说搭起来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另外同样也是偷懒，因为已经在 Thread 上面有发表过，那想说有点懒得整理新的文章，所以就干脆整理整理变成一个完整的文章再分享给大家看。那另外一个文章是在讲说博物馆要怎么处理掉不要的文物的这个部分。那我们首先先开始就直接先来讲这个。那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在 Reddit 上面找到的新的主题。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博物馆有太多东西该怎么办？就像你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面有很多不需要的东西，到最后离职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抽屉里面有这么多垃圾的感觉一样。博物馆当然也是有同样的状况，尤其是在一些游客不愿意认领的东西啊，可能忘了伞啊，或是有人就是恶意倾倒垃圾在博物馆的门口，该怎么办？博物馆究竟要收箱的东西，还是要默默的就掩盖？或他们已经有太多人捐赠类似的物品，库房已经满到装不下的状况，该如何是好呢？那这个时候，这个美国的博物馆馆员就在 Reddit 上面问大家的意见。那这个馆员的意思是说，通常他们现在库房里面有很多东西，通常在50块美金以下，50块美金大概就是台币1500以下的东西。那虽然这些东西的状况良好，但是通常是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然后占用了大量的仓储空间。然后目前他就在跟大家 请大家提供建议，说该如何处理掉这些东西。那这个最后的整个讨论其实就有讲到几个不同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它是有人在建议说可以拿去拍卖换钱，但大家想到之前他讲的前提了，50块美金以下的物品基本上拍卖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是不是不值得来考虑这样的行为。因为你如果你要拍卖的话，你毕竟是要跟大家讲说你东西有什么东西嘛，那那时候你就是要刷时间清点造册，还有在网络上做宣传，还有安排活动。你的拍卖总是要有人，就是观众要来，或是有拍要买的人然后来，你总是要规划一次活动吧。那些都是要人力，只要牵扯到人力就是要钱。所以拍卖是件小事，但是中间的规划可能就会先累死你，而且不一定有人想买。因为刚刚大家就再回到原本，这些东西是50块以下，虽然状况良好，但是真的为了这些东西换那些小小的钱，究竟是为了什么东西？就拍卖这是一个好处。那其实其中一个人也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点，不然就可以举行秘密拍卖。什么叫做秘密拍卖呢？就是所谓的叫做暗标拍卖，也就是拍卖品跟保留价是就是之前就是不会公开来的，有点像是你就是买盲盒的感觉在做拍卖。但这种都是有一个风险，那最后就是如果都没人拍卖的话，博物馆其实也可以考虑使用跳蚤市场方式，让大家就是随心随意把这些东西都卖掉，那剩下的东西就是会就是可能进资源回收桶还怎么之类的。但就回到跳蚤市场也是要花人力来准备的，所以不管如何呢，这些浪费的时间都是在馆员身上，还有钱也是浪费在博物馆身上。就算你拍卖跳蚤市场，它中间的人力的花费还有准备的时间，这些都是钱，究竟值不值得呢？就是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了。那如果现在不拍卖的话，博物馆要处理掉物品也可以试着讲说物尽其用，就是捐给需要的人。这个地方就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捐给谁，什么东西要捐给谁，对方有没有兴趣，都是其中几个关键点。究竟要捐什么东西出去，是就是要整理要清理，那要捐给谁，要跟谁联络，那中间也是花博物馆馆员的时间。就这些东西万一你 第一眼看过去，假如说好，现在说是留了一百年的报纸，那这个要捐给谁？那如果全部都要丢掉的话，该怎么办呢？美国这个部分，他们有讨论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在美国的各州，各个州政府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法相关的法规。那这个法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规定哪些东西是不需要考虑。他们有一个叫做博物馆财产废弃法的东西，表示说有些东西是必须要保留七年之后不需要才会，就是有个财产废弃法是归类在那些已经有被造册被编入库的东西才会需要。如果东西都没被编入库，你又知道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不是博物馆会需要的东西，放在库房浪费空间而已，那就是直接开车开到下一个城镇，在就很像车手一样，在没有人注意的东西把东西通通丢到其他州去，那就没差了。就是三种博物馆处理东西的三个方法，拍卖、捐东西跟直接丢掉这三种。那当然我觉得可以少一次就少一次，毕竟有其他人，像这个讨论串面就有人提到说，有些热心的民众会把家里不要的东西丢到博物馆门口去，而且是真正的门口，就是你不把那东西推开会进不了门的那种门口。详细的文章就是邀请大家到 IG 上直接去读里面的这个文章，我们就不再多多的赘述。今天就讲的快一点，又发现好像蛮多东西要讲的。那下一个部分，第二篇文章，下一篇文章其实要讨论到是 Nancy Holt 的一件作品。那最近看了 Nancy Holt 的回顾展，那大家不知道 Nancy Holt， 我之前也不知道 Nancy Holt 到底是谁，但是大家如果说不定对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的艺术流派有兴趣的话，大家说不定会知道 Robert Smithson。 Robert Smithson 他做了蛮多很大型的地景艺术。所谓叫地景艺术呢，就可能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Robert Smithson 的作品，第一件作品是他在做那个，他就用直升机在拍一个人在石堆上跑，他就会一直绕圈圈绕圈圈，然后就那个摄影机镜头就像鬼魅般一直跟在他前面，然后就一直往前看，然后就是跑一直跑一直跑。那想说这个作品到底有什么意思，那真的就没什么意思，他就是看一个人在石头上那跑，但是觉得越看觉得越诡异，就是为什么他按着石头跑呢？他其实就做了很多螺旋的东西。那最近看到最新他的 Robert Smithson 的，不是最新，他早就过世。最近看他的作品是乱来见，他其实也是在做螺旋的。他其实就是在以一个人造的方法来改变地景给人的感官的感觉，或是借由我好像有点难解释，我这个好像没提前准备，但我的理解就对地景艺术或他们 Robert Smithson 或 Nancy Holt 他们的作品为主，他们其实做了蛮多很精细的计划，那通常跟他们的作品都是跟一些地景位置啊，或是自然景观啊，或是人类的活动跟自然这两个东西的互动介入改变都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两个，那我就回到Nancy Holt，如果你去爬山的话，通常会记得有些人会在那个步道上绑一个袋子，如果没有那个指标或箭头的话，通常最简单的方式就会画一个小红线因为可能同一个山头里面可能有 A 路线 B 路线 C 路线三种，他们通常会以颜色来做区分。所以如果在爬山的话，你想要走 A 路线，它可能 A 路线会有三个小时走路时间， B 路线可能是九个小时，而且比较难，那就要注意说 B 路线如果是蓝色的话，就要跟着蓝色的标记走，而如果要走简单一点三个小时的话，那就是要跟着红色路线走。所以沿路你就是会一直看，可能那个山友啊或是巡山员，他就会沿可能每100公尺他就会喷一个红色的记号蓝色的记号啊，如果你都没有看到记号，一直走都没看见，那就直接跟你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迷路了，千万就不要再乱走了，就是这时候就要静下心来再决定说你要原地停止，还是就是你还记得之前怎么走来，如果走一条路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走来，但是千万不要往下切往水，因为通常溪谷部分就很容易让你 搜救人员连找都找不到你。这边扯远了，所以他这件那个步道记号这件作品其实是来自1969年他拍的作品。那之前想跟介绍这件作品，我觉得这理由有点复杂，那在节目上介绍这件作品也有点奇怪，因为这跟博物馆有点相差甚远。但我只是这时候就突然想到，之前大概在几个月前吧，在 Vox Media 上面看到 YouTube 的一个影片，讲到说步道设计这件事情。其实步道设计大家认为的登山步道，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去自然，但其实上步道设计牵扯到很多工程学跟设计者的考量上，其实步道本身就完全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就是透过人为的改变它那个自然景观的方法。它你刚刚想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在山里面就长出一条就是平平的步道，那这一定绝对是人建的，或是就是最简单的大坑的步道区，或是那个大家最常在台北爬的象山，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自然长出来的，这些绝对是人做的。那人做的话就是为了休闲休憩的作用，就一定会放进非常非常多考量跟自然景观。像这个 Vox Media 的这篇这个影片就提到说，步道的最大敌人就是水，水流的部分，水的侵蚀也可以改变步道，可以破坏步道，所以在设计步道的时候都要考虑到等高线跟水流的方向，跟当地气候天气以及各种不同景点，来避免人为对自然景观的最大破坏，同时满足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好奇心跟探索心。我觉得这一切都蛮有趣的，可以大家去找那个影片来看，或是找这个作品。那那时候在看这件作品的时候，就一直想到 Vox Media 讲到这个部分，那当下就一直觉得哇，这作品是真的是蛮有趣的。从头以来 Nancy Holt 他的作品通常就在讨论到人类感官的直觉，像他的外界系列有蛮有趣的作品，他是做一个像水管的长条一样，有点像以管窥天的感觉。那另外一件我在他回顾展面看到很喜欢的作品，是他像是做一个录像作品的展览。那这个展览就是他把画面就是放在一个就开一个小洞，那画面会慢慢移动，然后就背景就有两个人在评论说他们在画面中看到什么东西，那就从这个 影片就会他们就在猜说这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会只要画面一移动，因为一开始看他们会以为自己在山里面，但是画面一移动在一英寸下去之后，就会发现说他们是在大城市里面。那其实跟承先启后的整件回顾展，或者整个 Nancy Holt 他的作品，其实都很多跟这些关系，感官知觉跟界限跟人自然景观。其实那时候就看完这个展览之后，就对这个作品步道记号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之后就整理了这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快速的回应完这两篇写的文章那之后，就可以来进来有趣的部分了。之前就上礼拜就说过，找了几个新闻，自己就觉得这几个新闻都蛮有趣的，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这个是 ET Today 的超级无聊新闻，那这个是来自他们内容农场的部分，叫做键盘大柠檬。美国博物馆召集355个人把内裤反戴在头上，打破世界纪录。密苏里州这个超级美国共和党大红州打破了世界纪录。那这是一个叫做城市博物馆的部分，他们在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就是这个内裤套头活动，来纪念这个城市的区域号码314。然后当场就是博物馆为每个人准备了一件干净的白色的内裤，然后所有民众在2:30就把内裤套头，当场就宣布，还有官方裁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裁判就宣布，哇，你们打破内裤套头的世界纪录了，恭喜大家！就是之前创造这个纪录是Illinois 州他们的270人内裤套头的纪录。然后这个城市博物馆似乎就是专门为了世界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而存在，他们还有拥有最大的铅笔、最长的跷跷板跟最大的网球拍来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然后他展示一个世界最大的内裤。好哦， 那接下来下一个新闻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出来，那这个新闻是在 Google 上面的那个新闻里面搜寻博物馆找到的，那这个是一个叫做亚马腾，我忘记这个怎么讲，反正他就是转贴社群研究室的一个 OPView 社群口碑资料库研究一年内热门博物馆的话题的网络声量表现，来呈现网友乐意的六大台湾博物馆排行。唉，光想就叹气了，为什么还介绍这个新闻呢？就是刚刚之前想要选这个新闻，然后讲说哦，现在就是这一年来究竟什么博物馆是在网络上备受乐意的，我想说顺便来提供一个大家就是什么是网络上很有具有那个搜寻声量的东西，来大家知道一下。第一，台北故宫；第二，奇美博物馆；第三，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那其他纷纷不平的博物馆，就去写信去询问 Social Lab 社群研究室，就这样。社群实验室，那我们就不帮大家就是解析为什么他们最后写出来是这样了，因为我光看完就觉得哦，好，大家知道这排名就这样吧。那接下来要介绍一篇我觉得比较有趣，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新闻，是 Rnet， 是我常常最近有一直有在看的那个新闻媒体。他们最近有讨论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最新的这一两年来，国外的博物馆开始就是进行他们的常设展的整个排列顺序变更，但是他这篇文章主要在写，他的标题叫做主要博物馆在重新考虑历史收藏时的新旧融合，博物馆重新悬挂展品是一个重新诠释跟审视历史的方法，来为观众提供新的视角，帮助观众来与过去建立联系，就是以按照主题或是概念来组织作品，而是跳脱之前以年代或地理位置的方法。那其实最大的目的是要帮观众可以看到作品之间的联系，跟他们整个那个师承的那个血脉脉络以外，也可以探索更多新的主题。另外有一个好处，重新悬挂这些藏品的新的好处是把一些代表性不足艺术家的作品，让其他观众可以看作艺术的多样性跟不同的历史叙事，因为毕竟艺术史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就是会有 那个时代红的东西跟那个时代不是那么被关注的东西，那些没有被关注不代表它不重要，那现在这个就是把代表性不足的艺术家透过这样的陈列方式把一个完整的论述再重新讲出来。那另外的话，不管是绘画这个媒材，现在也有在考虑过使用把一些绘画媒材跟多媒体互动展品这些东西都混搭在一起，来帮助第一个帮助观众很好理解，更好理解作品。这怎么讲呢？如果平面的绘画没办法很不是你的菜，或是你的心智就比较对影音的部分或光影的部分就比较有兴趣，比较能吸引你的话，所以可以就是反倒回来先理解影音部分，先用互动展品来理解这个展品之后，再反过来找其另外一个关联性的作品，表示你只要理解一件你就两件都理解了，这样一石二鸟的方法其实可以更好帮观众理解作品。那当然重新悬挂展品是一个持续的研究的过程，要透过新的研究和发现，他才知道什么有新的诠释的角度来改变收藏品的陈列方式。这件报道 Rnet 这个报道之后，最后有整理出了四个重新悬挂展品的好处：一，刚刚提到的提供观众新的视角；二的话是提供观众与过去产生更多的连接；再来第三个，可以促进艺术跟历史的理解，不管是艺术史还是艺术跟历史的理解；再第四个的话，是博物馆根据包容性和代表性的不足的问题，解决不足的问题。那我觉得这篇文章是算 蛮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来介绍最近有可能产生的新的趋势。那如果未来你有看到有些博物馆也有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可以不会那么惊慌失措，假如说是什么东西在这边，也许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博物馆试图在做了一个新的尝试。那你通常在听完这个的，你也理解到哦，就是有这样的趋势，那你说不定也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融入到看展的这个状况。这讲到伦敦的 V&A 最近也陷入风暴之中，那原因是因为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喜剧展览。我刚看到这个新闻就想说，哇，之前夜夜秀那个争议或是整个台湾喜剧界不停永远不停的就是会陷入了一个被讨论的什么到底是喜剧，到喜剧的界限是哪边。那 这次 V&A 也顺便就中马了。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喜剧展览就展出了相当多之前的讽刺喜剧或是讽刺电视节目的一些道具啊物品的东西。那这里面就是展出了一个木偶，那这个木偶是柴契尔夫人。大家如果知道柴契尔，不知道柴契尔夫人，那就是他其实是在应该是80年代7年代应该是80年代的英国首相，那是以保守派的保守党的部分，他是属于保守，他是保守党的当时的首相。那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就是政治的恶魔，所以讽刺节目就是一直有在批评他。那这个批评的角度就是在被批评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说，这个在展示的时候他下面是有文本的，那下面就有写到说这个木偶在当时的那个电视节目上的邪恶地位，就被大家批评的地位，就堪称了相当不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就跟那个希特勒或是宾拉登就是有齐天或并行的程度了，就是这么不受欢迎。但这样的比喻就惹火了相当多的保守派的议员来做强烈的抗议。用一分钟讲下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Republica 的新闻。那 Republica 应该是意大利的一个最大报吧。那他讲到说，意大利有一个新的市立博物馆在蒙扎和布里安扎市立博物馆出现了意大利第一座博物馆是视力障碍人士完全可以使用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但是我目前没有时间去看一下他怎么做了什么。那他应该是做了还蛮多触觉跟语音指南的部分，包括可能博物馆的地图也是有做盲人视障人士可以就是用手触摸就也知道物理空间范围距离或是展厅的感觉的东西，这是我猜的啦。那我觉得西部还是要到蒙扎市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再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次我想要加的新一个主题，未来应该会常做，因为最近发现台湾在 Thread 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人每天都在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新闻，那我觉得是有发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我不在路上面也是有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还是有有趣的东西。那这边看到一个是一个网友叫做 Azen Jasper 的人，他有提供了一个台南精致之旅的行程，那行程相当的多，我觉得是玩个一周都玩不完。那主要列出是台南县市的各个地方，可以各个文青可以参观的各个不同的景点，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像是善化他就有提供到说，深源集水是一个长辈的热门景点，善化牛墟，像新市他可以去参观树谷农场，那山上的话有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完全没听过这地方，听起来蛮有趣的。那预警就是芒果冰，这不是景点吧？还有北极店里面有很多乌龟，佐证里面有佐证化学园区，我真的不知道那边有化石然后还有二寮观日亭是想见你的拍摄场景，新化有杨鹿文学纪念馆、大木祥文化园区跟虎头壁风景区我好想咳嗽。关庙有北寮彩绘村，这个我应该会跳过。 安平古堡、一载倾城跟大禹的祝福。嗯，这是什么东西？大禹的祝福是什么？安南有台史博跟四草绿色隧道，仁德就有最近强强棍的奇美博物馆，归仁这个可以不用吧，三井好累。嗯，台南市就很多了嘛，就不介绍了。但我觉得这个消息还蛮有趣，如果有好奇的话，就是可以最近这一几天，就是台南旅游这个消息似乎是上一个非常乐意，这被演算法推到很前面的一个关于博物馆的一个 thread 上面的消息。那第二个，我觉得在 thread 上面有学到最近新的东西，是一个叫做 Wizard 55552的人，他讲到说，最近好多小粉红在大英博物馆拍片哭，中国文物在这里，有一天要带你回家什么的。伦敦也有中国人批评，实际上既有好多中国元素是文化挪用。所以就是看到这新闻，就是对自己就是有点心理建设，就是未来如果去大英博物馆，会看很多中国人在哭，而且是在直播哭。就是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就是小粉红、战狼小粉红会在那边哭，就这样，在大英博物馆面哭。第三个的话是，是一个叫做 Muri Huang 的人，他讲到说，博物馆的厕所他有做一个排名，他说关于世界美术博物馆的 Toilet，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会用这个全世界美术博物馆的 Toilet， 这个 Toilet 是英文哦，那就会搜寻到他的文章。他在讲到说，参观美术馆时必备考察就是他们的 Toilet， 就是厕所。如果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就是很爱参观博物馆的厕所。那他最觉得全世界里面他最爱的厕所就是全岛精炼所美术馆Inujima。 哦，这个是日文，我真的不是会很会念那厕所，但是没有讲原因，反而他讲了第二个排名第二的厕所的原因。那第二个是阿姆斯特丹的市立博物馆，跟建筑物本体的调性呼应，简洁利落和细节不马虎，从门把至里面的不锈钢零件都恰当的好处，唯一需要习惯是他们并没有特别设计区分男女厕，是中性厕所。所以如果有兴趣去阿姆斯特丹的人，记得要去市立博物馆上厕所，会感觉到他所谓的包豪斯的沉浸式体验。那我觉得就是这几周 这一周最近这一周看到就是几个有趣的 thread 上面的莫名其妙的讨论，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如果你有看到 thread 有趣莫名其妙的人家分享的心得，也可以在 thread 上面 tag 我们，随便大家想干嘛就干嘛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蛮有趣的，那就是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我的咳嗽感冒真的可以赶快好嘛，已经过了四周了，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拜拜。